你跟三界有缘还是无缘，肯定切不开这个因缘。所以我们找到在这个根本烦恼上能够下手断的两个关键，就是一个端正身见的观念。所以要学无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理论上把无我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再怎么粗再怎么细，任何观念都不能够再劝你有一个我的观念升起来。因为你可以不需要主张我仍然生活可以活得好好的，我这个观念对于我要生活的好并不是一个必要因素，更不是一个充分因素，它是一个无明造成的因素。再加上慢，慢根本是一个自己在态度上可以自我规范，自我规范，对不对？你连这点意志力都决定不了你的身与意造作，远离慢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礼佛，要释迦行，一定要几万拜啊，然后念诵咒语、念佛号一定要多少百万次，就是要把这个念到根本，把我忘掉了，念到根本把这个慢根本提不起来，忘了这件事情，让你的态度上在这个地方呢都已经有这样柔软的状态了，你受用任何法门都通通相应，通通相应的。所以不要说释迦行不是功夫，释迦行才是真功夫。你加行绝对圆满了以后，你态度上就可以容易相应。因为释迦行它就是叫我们薄贪嗔，把我们的贪嗔打薄，那跟任何法门都容易相应，由此可以看出关键。所以谈完慢之后呢，极论才开始谈什么？才开始谈无明。好，我们翻到363页这边来看看不净。不净呢，杂集论是怎么解释哈？他说那不净是什么意思呢？不净就是对于师长啊，师长就包括我们的这个父母哈啊，所有我们的一切身边的眷属都应该把它当作是师长。所谓有德是指在圣道上修行有功夫的人，那最简单的一个，只要他投剃了凡是三宝现象的人，都是广义就叫做有德。不管他真的有修行没修行，他就是佛的像，剃着头的一个代表，穿着袈裟的一个代表。我们并不恭敬他这个人的人格，不恭敬这个人的修行，我们就恭敬这个人的表象。这个人的表象就是佛啊，这个人的表象就是佛，所以我们是对他所表的德性，所以叫做有德。所以还不叫有德，并不叫有相啊。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叫有德所啊，这个所就是他的所在啊。只要这个师长的所在，纵使他不在喽，对那个位置也是一样恭敬啊，也是一样恭敬。对他所有的任何一样事情，包括他的言教啊，他所用过的东西，一样的恭敬。这样子呢，如果对他生出骄傲，这样子就会是生后有的原因，对不对？所以所谓的苦生之所依，就是生后有。所以我这边呢，萨迦耶见这边后面就写生后有，是这个意思。那他怎么生？是透过爱为因，取为缘而生的有，对不对？用十二因缘的观念呢，各位来读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好，这边这是杂集论的解释啊，这边就把慢的长行我们看过去。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到26页 B 面，总页码364页，来看看集论是怎么来写无明。无明呢，最主要就是对三界没有办法，智者就是正确的观察谓之智。你对三界这一个是现象呢，你没有办法正确的观察谓之无智。智者就是观察的意思啊，你具有备有观察的智慧。那你对三界这个现象你没有办法正确的观察，就叫做颠倒智。颠倒智就叫做无明。你把它色当作实有，受就当作有三受，对不对？乃至于六根能够有触六尘生出认识作用，乃至于你自己可以觉得有一个我可以主张我所，乃至于你有四心种种的分别，八四五十一心所的分别，这些都叫做颠倒见。你只要在三界当中见到色受想行识种种的法相，那么就叫做无智。 因为你根本没有认识，根本不认识三界的实相是什么。三界的实相其实是空相，空相就是因缘相，因缘相就叫做无相。无相的意思就是相有，但是性不决定。如果我以为它一定是什么，那就是色受想行识，那么你能观的心就叫做无智。以这个为题，在一切的法当中就会生出三种，这三种就是一切贪嗔痴的所依，贪嗔的所依。哪三个呢？这边的顺序是邪决定、疑跟杂染。那个杂染呢，就是贪嗔啊，杂染就是贪嗔，乃至于慢啊，乃至于慢都是哈。可是底下呢，在哪一页啊？请各位翻到366页，就是27页 B 面。我们先翻到这三个的抉择来看，在27页 B 面这边呢，第三行这边有个邪决定，有没有？什么叫邪决定？邪决定就是叫做邪见，邪见也叫做颠倒智，颠倒智其实就是无明。什么叫做颠倒？没有的看作有的就叫颠倒，对不对？不净的看成净的就叫颠倒，对不对？乐的这苦的看作是乐的，这叫颠倒。啊，凡是本来是无常苦空无我，你看成常乐我净，就叫做颠倒。这是凡夫的四种颠倒，乃至于你学圣道也有四种颠倒啊，那总共有八种颠倒。你在对现象上面有种种的不认识的现象，都叫做邪决定。那决定呢，不只是颠倒智，我这边呢把它叫做决定，叫做思。凡是只要你的见解有我所，就叫做邪啊，就叫做邪。而决定者是思心所的三种位，我们曾经讲过思心所有三位，对不对？哪三种啊？思心所有三个，最后一个是决定思，前面有两门是什么？审力思、动发生思，中间就是个决定思啊。所以这边所谓的决定者也是思，思心所就是造业的总司令啊。只要造身业跟口业，都一定要意业先动，意业只要动就叫做决定啊。你心有个决定，你身口就会跟着决定去造作。那只要你这个造作动机是基于我所，就叫做邪决定啊，邪决定啊。只要有不正的造作、恶的造作，就叫做邪决定。那么疑者就是犹豫，等一下我们会讲疑啊。那么杂染升起就是贪等，贪等是那个等，包括什么呢？就包括嗔，应该加上它慢啊，贪嗔跟慢。所以贪嗔本身就是痴，对不对？有慢，那这边又有疑，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五顿都有啦啊？那么无明呢，又是五历史的所依，所以呢后面的五门不正见也包括在内了。所以十个根本烦恼呢，都在无明当中包括。所以无明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所依，由此可以知道吧。他所以写邪决定、写疑、写杂染，就是要包括所有一切的烦恼跟随烦恼。所以一切的烦恼跟随烦恼都依于谁？都依于无明，都依于无明，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唯识论呢，成唯识论呢，他认为疑在邪定之前，看他旁边有三行，有没有？成唯识论说起疑邪定，以疑为先，懂吗？你疑犹豫地理，你对于真理犹豫不决，才会让妄想来决定，懂吗？才会交给我所来做决定。所以呢，邪决定应该在疑之后，它的次第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如果照陈维顺论的主张呢，应该是怎么写呢？疑、邪决定跟杂染，对不对？疑，然后有颠倒智之后呢，去造作什么贪嗔，乃至于叫做慢，是它的升起次第。所以无明为根本，然后呢无明又生疑， 对不对？无明又生疑，疑又生出邪决定，邪决定呢又生出贪嗔，而贪嗔又有什么东西来决定？萨迦眼见跟慢来决定。所以我们把这个关系画一画。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你们就要开始自己去整理这样的东西嘛。所以根本是什么？无明，对不对？无明呢就开始会有疑，对吧？是不是这样子？疑呢，然后呢就会有一个邪决定，邪决定其实就是造业了。这个疑呢就是惑，对不对？惑，那你去造业就会受苦嘛，对不对？底下是不是就生苦？是不是这样子？那生苦的关键呢，当然就是贪跟嗔嘛，是不是这样子？贪就生苦了，嗔就是喜欢在苦里面活动嘛。刚不是这样子学的吗？所以这样子把它记下来啊。可是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叫慢，对不对？就个慢啊，心高举为性。可是慢以什么为一？以身见为一。我们这样来，对不对？你只要认为有一个我，再加自以为是，对不对？那么有了造业，那就一定会生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你无明，但无明见不到，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无明真的无法完全搞清楚。你看等觉后心都还有一分无明没有断，所以不要说我们能够看见无明，无明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有另外一个实相的原因，是因为它无体啊，它无体无相，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看见，你不可能拿它当作一个贼来对峙。所以无明没办法对峙的啊，无明只能够一直不断的去增长智慧。你只要智慧增长一分，无明就会消一分。所以只能够增加智慧来去对峙无明，无明没有办法去真正对峙的。可是重要在哪里？你增长无明的关键就在疑。疑就是什么？疑就是对地理的不决定。地就是真理。你对他一直迟迟的怀疑，抱持不去闻思修，对不对？你只要对真理不产生闻思修，就叫做疑。什么叫做？你以为现在不会死，无常刹那不会来，对不对？现在此时此刻，你只要有一个不死的寻思，就叫做疑。疑不是有疑问才叫疑哦，疑就是根本你以为你的生命会有一个自己可以做主的期限，可以主张他的生命，我要什么时候开始学佛，什么时候开始起修，连起修都要决定怎么样怎么样，以后我才能怎么样啊？你以为修行还可以定计划，计划可以定，但是也不决定。你做计划都永远赶不上什么，永远赶不上无常。要常常这样子去敦促自己，才不会去拖拉。在这个地方拖，所以疑啊，我比较喜欢用英文 procrastination， 就是拖延。就是拖延，是吧？你拖延对真理的实践，你只要拖延一分，你就越靠近无明，增长一分，越增长无明一分，你就越在真理的实践上越没有力量，轻安不起来。可是拖延偏偏就是人性，所以人性当中最可怕的一个习惯就是拖延。所以默学我才会抉择精进跟惭愧，因为惭愧对精进有增上的作用。你只要经常用这几个来敦促自己啊，敦促自己，因为无常啊，经常去思维无常很，它比较恐怖。对善法起惭愧心，然后起精进心，这样子会比较有力量啊。你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知道你在造作之前，你要能够去思维，所以你只要常常能够去在造作前去思维。心就在道上靠，所以这两个都不太会生啊，不太会生。而且真正的关键不在这两个上面，根本就在身见跟慢上面。因为你只要在身见上的理论搞清楚，就是地嘛，就是四圣地嘛，对不对？你四圣地的结果就是要破我们的身见嘛。了解毕竟是苦，你有什么好主张的？根本慢不起来嘛，对不对？所以回过头来，真的道理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论就是要生智慧，就是要在法对法产生抉择的。 因为把我们的生命有限，要把所有的法门通通搞清楚，很深入。紧接着以有涯追求无涯，不是空空都是消消，对不对？当然我们可以尽力，可是总是还要得善巧。得善巧就是要找到关键，读论就是要我们啊，千经大论都还没有读完的时候呢，先搞清楚在哪里下手是比较善巧，从那个地方呢去得到利益，得到利益之后呢，你就可以比较快，不会在那边口口口口口口口干呢，最后呢劳而无果。等一下就会谈，哎，哪里有劳而无果？啊，这边劳而无果，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正确对慧学的修学的次第跟认识，你所有的一切努力就会变劳而无果。纵使你的法门已经就近在眼前了，可是就是因为身见慢见障碍的缘故，所以这个根本就是障碍的因，障碍的因就在这里啊。各位了解吧？所以读论绝对不要去找名词定义解释，名词定义解释往往都是最后的事情。把它的文要搞清楚的目的是要知道法相安立的因果，用因果来做抉择。中间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心原本就离真理就是那一念心而已，根本就是不二的。那既然不二的，我能够少冤枉路就少冤枉路，懂吗？减掉不必要的动作，损之又损，减之又减，你只要能够放下的就放下。其实放下是修行当中最简单的，可是我们往往最难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总有一些东西放不下。可是只要我们能够看清楚什么就放下什么，剩下从哪里下手是最有力量的，在那个地方呢多用心，对不对？意念不忘，烁烁作意，一直到无间道就入解脱，道理是这么明白的事情。所以到这边的抉择就是关键在哪里，再次强调身见的利益，对不对？好，在见惑当中呢就取身见，那身见就要学无我，所以要奠定无我的空性慧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你不管再去读如来藏也好，那个经典都很棒，可是总是要坚持一个无我的观念，虽然这样子会偏空，可是修学佛法偏空一点好，偏空一点好。因为呢我们太习惯有了，你去在理论上或者在实修上多偏一点我哈，那我们的执着就会被长养一点。其实我并不是完全不好，在修行上有些时候的我的依止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是有方便的。但是呢我们的习气的关系呢，还是用恭敬心啊这个态度服我们的爱烦恼。因为只要谦虚一点，爱烦恼不容易生，也谦虚的关系呢，你比较容易跟正见相应，所以呢一石二鸟没什么不好。所以由这个关系图当中更可以抉择，从身见断慢降伏去断我们的贪嗔，至少可以免苦，对不对？旧苦虽然没有办法消，你就甘愿了吧，对不对？已经照料了，对不对？只要让它缘不生嘛，就是改运的关键嘛。所以现在我虽然已经造了业，只要让缘不具足，自然而然就跟没有造罪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应该在这个地方造业，这个地方要能够拿得住，拿得住决心，只要新的业不再继续造，心就越来越清净。你心就向着你求法的那一方，纵使你最后一念因缘不是那么的具足，也不会闪失到什么地方去，至少不下三恶道是决定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下三恶道的关键就是这三劫嘛，对不对？你这么做的话呢，三劫就薄嘛，三劫薄怎么称重量你都去不了三恶道，缘不具足嘛。纵使种子是有的啊，种子是有的，你也想去也很难去，除非你发地藏菩萨的愿，公杯可以给他干一样的哈，替他的殿堂扫扫地也很好。啊，这个啊，各位知道这关键吗？所以读论的关键要生抉择慧，不是要读名相。名相是一个能够产生抉择智慧的一个手段，但绝对不是目的。
啊，
所以绝对不要去抄一堆名相。所以法相中的关键只是用法相来让我们了解真如，啊，入一真法界得到开悟的手段，它不是目的。啊，所以虽然说这个是相中，可是他谈的不是相的问题，还是性的问题，啊，还是我们心上的问题。所以无明就是这个关系哈，所以成为之论为什么要把疑摆在前面，是有它的道理的。它经过种种跟外道理论的比较，啊，理论的比较，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啊，有一个这样的决定。所以由这边呢就可以知道了。那因为呢，在无明这个地方呢，又扯到疑，对不对？所以呢，无明的形象当中呢，有一个就是疑，对不对？有个是疑。所以疑是有别于贪嗔之外独独再拿出来的，所以看疑是什么。疑者在27页 B 面最后一行，疑者于地，地就写清楚是什么地，就是四地，其实还要再加上两地，就是世俗地跟真地。所以在唯识里面呢，谈四加二地，苦集灭道谓之四圣地。然后呢，你要能够随顺世间，所以要能够去悟入世俗地。你要知道所有一切的有为都是无为，要悟入圣义地，就是真地。这对这六种的真理呢，要能够了达无碍，了达无碍才能够不疑哦，啊，不疑才能够不悔哦。如果你因地常常疑，果地一定常常后悔，对不对？前疑后悔，那永远都是六道生死的命啊，六道生死的命。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脱生死，必须要再得人生啊，因为我们就六道当中只有人生跟龙啊，这两种生是可以学佛法的啊，是可以学佛法的。所以呢，我们要把握这一期的寿命。所以这一期的寿命虽然并不那么可爱，而对世间的烦恼真的觉得很没有意义，还是要跟他玩，对不对？可是呢，也没有必要学自杀这条路。这一期寿命虽然不可爱，但是它很有用，所以一定要发挥它的大用，不要可惜了无为空死。你空死的这条命呢，是多么划不来的事情啊！所以有这样的心，你再去求药师琉璃王啊，是有用的。你再去读药师经，你如果不是为了这种心去求药师琉璃，那么你的心就是只是为了要长寿去求，那未免有点太下劣了一点点啊，好像跟他谈交道，那个拜地基主啊，拜一个鬼神，其实没什么两样哈，那不能用拜鬼神的态度去跟那个菩萨去交易，佛菩萨去交易，所以这个要搞清楚。所以出离三界最重要的关键是对这六地要很清楚，不能犹豫。不能犹豫的意思就是说，闻者立刻思，思则立刻修，修就要立刻能够证验，证还要继续不断的在增上。所以能够不犹豫的现象就是不放逸，不放逸就是要精进，无贪无嗔无痴。 again 又是这样。所以呢，你只要在真理上犹豫，那么善品就不生，对不对？所以疑是善品不生的原因，它的依止处。不但善品不生，你看哈，你只要对这三界搞不清楚，就叫无智，对不对？所以无智的现象就叫无明嘛，啊，所以无明倒不是重要的，因为无明不是能够立刻就断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无智呢，就叫做疑，对不对？疑就让善品不生。可怕的事情是，疑又会接下来邪决定。邪决定就是依着我所私心所造作，接着呢就依着贪嗔慢为缘，对不对？去造业，造业之后就受苦。所以这边就惑业苦，惑业苦就是所有一切的不善品。所以可怕倒不是在善法不生，而是在他的形象当中，你只要这个时候不生善品，就一定生什么不善品。所以在佛法这条路上呢，是不进则退的。不要以为你无忌啊，你点燃无忌，张无忌功夫很好，可是这个时候无忌不太好，这时候无忌很快就落入不善品，很快就落入不善品。 所以问题是你只要这一刹那的心不住在善品，那就一定八成生不善品。善品一直不断的不生，不善品一直不断的生，就是断善根。然后呢，不善根还坚固不下，对不对？那不是自己找六道轮回吗？好，自己找六道轮回。所以这个关键就在这里，这个是现行。你表象上的现象界就是善法一直生不起来，那么不善法老是很容易，因缘只要一顺，一有一点顺境就很容易生起来。阿伯，今天晚上，哎呀，求客气大家。啊，明天天气也不错，应该去散散心吧。下午天下雨了，哎，好烦哦。晚上好冷啊，道场不要去了。我跟你讲了，你只要三番两次这样子打退堂鼓哈，你就是这样。这样之后呢，熏的是什么东西呢？熏的就是这个。慢慢断了善根，然后不善根越来越坚固，对不对？坚固，那你就会容易在现象界当中见神见鬼，乃至于会有人见佛的。那这些种种的见就叫做邪分别啊。所以妙心长老，不管你跟他讲你有什么境界相应，他跟你讲就是无明原型，就是打妄想，没有二话可讲。因为你在该做的事情上你只有用功，你该去跟老师问的就是方法的问题，不是要请他证验你的境界。我们是什么人，动不动就要朝老师去证明境界，是我是几果了，你回家吃苹果比较快，动不动就要找别人证明你是几果，这些都是邪分别嘛。所以一路的路上，诸佛以及圣人的果位根本不是你思议的东西，对不对？禅定的境界也不是我要去较量的分别的对象。我们在瑜伽这边讲的非常清楚，在那地方较量根本不决定的，因为你纵使对，就是那个境界，可是随之因缘现，你马上就退，对不对？今天跟你讲你现在怎么境界有什么用？你说退就退，你跟你保证，我可以跟你讲这九成九吗？是吧？没有办法做这种保证。既然没有这种保证，你证明你是怎么境界有啥用？所以所有一切有用的东西就只有增上加行，没有别的事情，没有别的事情。所以只有方法不明白，赶快去搞明白，不明白而还可以忍得住，黑猴说疑的，对地理还犹豫不决定，这个就叫做疑，对不对？疑接下来就会产生很多的造业，造业就会受苦嘛，对不对？乃至于你的身见跟慢根本一分除不掉。所以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哪会有空在那边分别境界，凡在境界上做种种分别就叫做邪分别。邪分别就有四种相，等一下就会读谤因、谤果、谤作用，以及呢坏世间的实事啊，就会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哎呀，世间啊，没有我也没有你，所以呢也没有罪也没有福，对不对？没有，这边没有墙壁，这边没有屋顶，我要飞就可以飞上七重天。你讲这种话讲几百遍有什么用？根本没有用嘛。这种就是坏事实，眼睁睁人家看到的事实，你根本讲一些根本事实跟世间不相顺的一些言语，那以这样子哗众取宠，对解脱到底有什么帮助？对自己的功德没有帮助，对别人的解脱更帮不上忙。你纵使能够帮别人升起一点点对你的依赖心，可是问题你能够带他出三界吗？你最好这样子用这种意象奇怪的言论，你引人家相信你以后，你最好打包票能够带人家出不了三界。你出不了三界，你就是造无间业，你坏人家的法身慧命。所以在这个地方做种种的邪分别，根本不是在言论上该投机取巧的事情。不管你是做人家的老师也好，做学生也好，对这些奇怪的现象你根本一概不分别，只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加行方便有兴趣。你的心往远都只要靠在加行方便，怎么样跟四圣谛相应，对这个东西的解释一直不断的寻求这个真理，一直不断的往这个道上去思维观察实践，就是闻思修。 只有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其他的无关，那你是不是就比较轻松，而且会剩下很多的时间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绝对跟你亲近、解脱、出离有关系的。你根本不用跟别人比谁的法门是比较好的。不拜佛教到了后期，问题就出现在彼此都在辩论谁的法门是比较胜上面，谁的法门是能够就近的亲近、解脱、出离。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比高低一点用都没有，因为那个都是你没有得到的境界。在境界上分别就叫做邪分别，凡邪分别者，不是谤因谤果，就是谤一切的世俗世间法的作用，乃至于对世间法还有毁谤事实的作用，让世间人起了一种大恐慌，对不对？你讲的这些言论根本与世间法我看起来我感受起来都不相符顺，你请问我要相信什么？如果学佛学到后来言论变得这么奇怪，那真恐怖。所以我们学到后来，我们的言论应该跟正常人也没什么两样，该做的事情还是应该要做的，只是心不会贪那个味道，不会对任何的味道起嗔。只要贪嗔饱了以后，饱了以后，你的身见能够越来越淡，无我的智慧越来越明光明，慢根本没有任何主张，对一切境界容易随缘，于是你享受什么，面对什么，总会觉得假后，对不对？所以菜根也会有味道，是在这种人的嘴巴里面才会生出人家不可思议的味道。那种味道呢，是冷暖自知的，不是用任何言语可以形容的。当你有这种味道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空跟别人谈什么，还是继续的用功一条路而已。等到跟你有相应的，你就是把你的感受跟别人分享，方法都在书上，那解释明白。所以给人家不是给人家什么神通，给人家一定是给人家智慧，把道理让人家明白了以后的，让人家在道理真理能够不疑惑了，不疑惑的就可以看到他开始加行了。只要真的照这个道理这样去思维，这样的相应，自然而然他自己就受用，一受用就远离苦。你在这个方法上能够远离苦，不会再去劳而无果，乃至于生很多的不正见，你自己在佛法上还会需要问谁呢？这种东西不是去查字典查得出来的事情，是真的实修心相应，自然而然自己能够作证的事情。好，在这边呢，把疑呢能够讲一下哈。所以底下我们也看一下那个杂集论对这个疑的这个解释。他说呢，余地犹豫者啊，前面不是有个余地犹豫吗？就是于这个地理犹豫呢，其实呢也涉于于宝犹豫。于宝者就是三宝，佛法称三宝，你对三宝的信心生不起来，也叫做疑啊。如其所应，灭道地所生。你因为你这样子呢，你就障碍了什么？障碍一切解脱道，对不对？你虽然能够看到苦，可是你对解脱的方法一概都不相信，这种人就是什么？如果你只看见了苦集而不证入灭道的话，这种人就很容易自杀，因为他发觉这个世界一点趣味都没有，对不对？纯以苦味啊，今天跟世间闹什么臭味，对不对？所以苦集灭道一个都不能少。你如果只有苦集而没有灭道，你根本觉得修行这条路太辛苦了，你得不到半点的法位，你对未来根本不抱任何的希望，你不是常常这样子受苦，就是觉得没有后来的未来，那你这样子抱持断见或常见，疑只会越来越强，这样的结果不是谤因就是谤果，就是谤作用，就是坏世间，你堕入这四种罪都是五无间业的，对不对？那你一定是常入地狱不出来的嘛，啊，常入地狱不出来的，所以这种业是不能造的。所以呢，善品不生者，由不觉不造修，就是对善知识以及佛法当中教给我们的所有一切的道理呢，你不去作意，你也不去这样修啊，这些都是疑的解释啊。那接下来呢，几门见都很类似，我们看一下长行文就知道了啊。翻到28页 B 面， 第四行这边开始介绍不正见的第一门。好，这边各位可以标一哈，这边就是五力十，力就是他的力量很强，你只要见解增上，谁都劝不了你的。态度上的问题呢，你纵使是贪嗔痴慢，有些人也很高慢哦，可是他很高慢，他也不会跟别人回嘴，他就点点嘛，你听别人讲，可是听归听，他一样不甩人家，对不对？这样子不产生冲突，看起来好像很钝，可是他一点都不钝，这种习气还很难断。所以钝者有两种，一者外面看不太出来，二者很难断，有这两种相都谓之钝。可是呢，见解的问题呢，一定会冒出来的。你只要对这个东西有主张，你一定会冒出来，别人很容易察觉，这也是力，力就是很容易发觉，它也很容易断，所以也叫做力，懂吗？所以钝跟力为什么是这样称呼啊？是个别有两个意思啊，个别有两个意思。所以虽然沙迦耶见很严重啊，非常严重，也很容易产生这个冲突。所以我们经常讲啊，人跟人的沟通啊，最怕不沟通，知道吗？即便沟通了会发生吵架，知见上的冲突都好过于不沟通，因为不沟通就跟前面的贪嗔痴慢疑一个乃至于五个相应，懂吗？那就是冷漠，知道吗？那就是根本拒绝不往来，只要有贪嗔痴慢疑作祟，那两个人距离一定会越来越远。知见上的问题虽然会产生冲突，可是这个冲突总可以解决，知道吗？因为这东西都是妄想心的邪分别而已，所以只要道理有一方刹那，诶，他讲的也对哦，对不对？也对哦，所以话是一定要讲的。所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讲一个尚方宝剑，就是一定要先听懂对方的意思，能够知己知彼，自己的道理是什么？虽然对方不见得明白，但是一定要先搞清楚别人的意思，别人从粗到细的意思，原委一定要能够明白。所以先断见惑是有它的必要的，有它的必要的。所以不能够排斥，也不能够逃避知见上的冲突。所以你看，在印度当时呢，为了能够去了解阿含经时代佛讲的真理，所以他们不疲不厌的要开什么？开大庭广众下的辩论庭，乃至于像造擂台一样，啊，像藏教的训练也是你在对显教的经典有一番功夫以后呢，你就要去辩经，能够把经典的真理在不假思维的情况底下，人家一问你马上就可以答上来，不会被别人引导到邪知见上去，你根本在邪见上根本心不动转，心不动转，信心不退，这个地方就断见惑。所以断见惑老实讲真的不难，不难，但是要勇敢。因为呢，见惑的冲突经常是非常猛烈的，猛烈的，非常猛烈的。但是你只要知道你背后只要不用贪嗔痴慢疑去作祟，不要喜欢去辩，不要对别人的知见产生嗔恨，不要听不懂别人的意思，乃至于呢，不要以为我的知见暂时赢了就觉得很厉害，乃至于呢，不要去怀疑自己的道理不对了，或者怀疑别人的道理不对了，一定要辨出一个真理不可，因为真理是自己受用能够解脱，你心有解脱位才叫做清净，清净绝对不是知见的是非对错，因为知见没有是非对错，知见的是非对错根本到了清净出离以后就没有了，怎么会有哪一个真理是绝对的？因为只要无我，哪有真理可言？我们姑且讲真理，只不过是为了要断什么？断邪见。邪见断了之后，谁还可以拿一个真理当作尚方宝剑？如果有的话，那绝对不是佛法。佛法的圣义地是空，是一法不着的。所有的法都是要你渡到彼岸的工具，所以绝对不能够执着任何一个工具的知见为私有，依这样的角度，于是就不会跟贪嗔痴慢疑相应，只要没有贪嗔痴慢疑当作后盾，知见的辩证 是绝对对解脱、对清净、对出离是有帮助的。越在知见上越早的搞清楚，就越减少误会，因为误会越堆积，他会慢慢的以为不是见解的问题，慢慢以为态度上升的问题。只要这个原因归结到贪嗔痴慢疑的态度问题上面去，那么很容易就无解，很容易就无解。说我宁可在见惑上见惑上快快的产生可能的冲突而快快的解决掉，只要在知见上大家能够沟通，不要在知见上只取不舍，一定我对，一定坚持这样才对。所以往往在沟通上、在组织上、在生命过程上面、在生涯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很多的知见不愿意沟通，不愿意让步，不愿意搞清楚别人那样做、那样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吗？只要别人的想法我去做不会死人，就值得尝试的，懂吗？所以只要我能够去迁就这样的知见，以让大家能够亲近而能够解脱，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坚持的。因为我们毕竟这一辈子要在佛法这条路上追求的就是解脱清净出离三界，既然如此，有什么是可以计较的？连出离生死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计较，因为我们本性具足，我们只是放下而已。如果连这一点身段都放不下来，请问我们还拿什么东西来学佛？所以学佛绝对是一个我见的断除跟我慢的降伏，这个是下手处。我再次又在这边讲一遍，因为萨迦耶净就是这个东西。萨迦耶净是什么东西呢？对于我们的色受想行这五样东西呢，随观，随观就是在我们的行住坐卧上，我们随时就会观察到有这么一个我跟我所。如果你在五蕴上面感觉到有我我所，那么你会对它产生认，认者圣洁也，欲会对它产生希求心，乃至于会有觉有观，这四种都是见的相，都是见的相。什么叫做知见？知见就是圣洁、欲、觉、观加上见，总共有五种形象。啊，五种形象。所以我上次才会特别一直要辩证说，忍跟欲绝对不是性的因果，因为如果是性的因果，在这边它又是刚好是什么？刚好是萨迦耶见的果。你后面去看文就知道了，忍欲觉观都是身见的果。你只要有一个我，就会有我圣洁了，我欲，我想要什么？我主张什么？我看到什么？我认为什么？我在等什么？我证到什么？就会有种种这些见解出来，这些见解都是我的维系相。所以圣解欲啊，它为什么不是性的体？由此可以知道了吧？只是假借这个因果关系显出，其实我们的性体是清净的，如此而已。只要是心清净，你所证的是清净，所欲的也是清净，所以欲并不是坏事。你只要不要染它的味，欲没事，对不对？你只要不要证而有所得，圣解也没事。就是因为有个我，你圣解了，你就说我有证有得嘛，对不对？你欲一个东西，你就说哎呀，其中有味，紧接后其中这个味道不好，我不喜欢，对不对？你就起了爱，起了厌，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起了这种情绪，那表示你背后有个什么？有个我见嘛。所以我见的果就是圣解，就是欲，就是觉，就是观，乃至于会种种邪见。你只要会有知见，会有见闻觉知，那么这些结果都是因为有生见，有生见。可是身见就是我们观察无我的教材，你了解这一切不过就是五蕴嘛，哪有我跟我所？你只要能够在五蕴当中观察无我无我所，那就是空。所以呢，身见就是空见，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心经这整一段话就是这一段的转念，这段的转念，好，相当重要哈。把身见的道理能够搞清楚， 那这个心所之间的关联性。所以翻到30页 A 面啊，倒数第二行，所以你只要有身见，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依着你的见哪一分比较重，你就往去哪一道，对不对？所以呢，一切见取所依为业，见者就是你喜欢什么嘛，对不对？你的身见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我，于是你就往生那一个我的道啊，所以你的见就往那个地方去了，就叫见取。你会以身见为一，对不对？你往生六道就是以你的身见为一。你喜欢你自己什么样的自身的形象，你的自我形象是属于哪一类，你就去哪一道啊。所以你的爱受身啊，所以你的爱受身，这很明了的事情啊，很明了的事情。好，接着呢，你只要有了身见之后呢，边见就会出来。所以各位看到30页 B 面第四行，什么叫做边执见呢？边执见呢，就是在无取蕴的现象上呢，身见是观察什么？观察有我所，对不对？那么呢，边见就是在我所上面，请在这个地方写一个哈，与我所认为它是常，或者认为我所是断。你只要在我所上认为是常或者是断，这个就叫边见。所以只要有身见，就一定有边见啊。你只要有身见，就一定有边见。那么有的边见跟身见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373页第二行这边的作用，它会障碍什么？障碍处中行出离为业，就是会障碍什么？障碍你中道的智慧啊，用这个各位会比较熟悉，障碍我们生出中道的智慧。因为中道的智慧会让我们出离三界，所以障处就是升起，中就是中道，行就是造作，出离就是三界。障碍我们升起中道的智慧，乃至于出离三界的因果。所以呢，你如果认为这一期的生命是长是断，那前面一定有一个我所的执着，对不对？在我所执着上面呢，就认为长或认为断，长的意思就是无力感啊，没有救了，反正都是安尼啊，我一点爱安诺啊，跟你讲啊，连无间业下品都可以下生，对不对？何况你今天又不是真正造无间业，你为什么又要放弃呢？所以生命的解脱绝对没有理由放弃，绝对没有理由放弃。何况今天你还是耳聪目明，怎么可以放弃这一期寿命给你的福报？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有生出勇猛的心啊！那你觉得没有救了，那就是常见，你就觉得说啊，业已经决定，业已经决定了，我就什么样做就无救，这就是常见。断见就是说，哎呀，造什么罪都没有报，那这个叫断见，所以也会障碍修行。所以结果就是障碍修行，结果就是障碍你对四圣谛的了解。你真的在生命经验上去观察，你就会发觉四圣谛真实不虚，不用太花多少时间，你就可以少分的知道。所以你只要有少分的知道，你就烁烁的作意无我就可以了啊。在什么情况下你就坚决主张无我，纵使被别人说你偏空无所谓，因为呢，你偏空一点，帮助解脱，帮助解脱，啊，你只要着一点油，那对解脱路上呢，就会生种种知见障碍，啊，知见障碍，因为啊，着我其实是方便，啊，其实是方便道，好，这就是边见。接着我们看看见取见，见取见呢更简单了，诸见即见所依呢，就是对我所。见就是什么呢？见就是我所，各位旁边写一下，见所依就是我。因为呢，所有你的知见就是我的嘛，对不对？我的知见，那我的知见是谁生的？我生的嘛，对吧？还会有谁的？你只要对我所这件事情呢，认为哎呀，我这种见解呢最胜最上最妙，简单讲存在这个地方写，就叫做生慢心。你只要在见解上生慢，所以呢，见慢不二，你知道吗？凡是有见解，自己的我见，那我慢就跟着来。 那一定随之而来的就是有我爱，那对这些经又不明白，就是我痴，这个就是七识的四种杂染。那么有了这种东西呢，那么八识就是去后来先做主公，六道生死头出头没，你知道吗？所以八识归集中讲这个道理是很痛的。可是很多人拿这句话说玄奘法师有灵魂哦，他讲有灵魂哦，你看他明明白白去后来先做主公哦，一起公嘿公嘿护系的一块狼啊，是去后来先做主公，一直不断的拿这个八识去生死轮回啊，不是讲真的有灵魂这件事情，来来死死这样的生死，很多人拿八识归集中这句话讲成有灵魂，哦，紧接玩弄，真的对唯识完全不了解。我们等到讲八识归集中的时候呢，就可以澄清。沉冤待雪，八识归集中实在是被人家讲得一塌糊涂，很多地方真的不是拿来那样解释的，那样解释实在是三世佛冤，佛法就是无我，怎么会搞出一个八识是我，绝对没这个道理，唯识绝对不会主张八识是我，八识就是缘起，缘起就是不自在，八识谁可以做主，告诉我你的八识你能做主吗？啊，一个田里面你能够让它只生稻子不生草吗？种子那个稻田是你的，你就撒农药好了，你就这样撒农药好了，你撒农药之后你把草完全都让它不生，稻也不生了，对不对？一切法不生是我们要的结果吗？也不是，你只要有我生就有非我生，我非我都不是我，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的。所以见取绝对没有什么东西是圣上妙的东西，法相唯有一相，就是平等相，所有的差别万相只有一相，就是平等相，这个道理本身无相可言，对不对？他没有主张什么道理可言，因为根本无相嘛，所以你去主张无相有一个相吗？有个相叫无相吗？根本也没有这个相叫做无相。所以在修行的路上真的去证空性慧是比做任何的主张之见会好一点，在你之见还不混乱的情况底下先奠定这个正见，然后让你能够开悟了以后再有其他的之见，那无所谓，那无所谓。你这个地方呢，你没有办法升起无我的空性慧，那么唯识学一点般若学一点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到底八识跟七识什么关系？是一个到底那里手拉手一起去六道轮回的好朋友吗？不是那回事哈，那些都是很奇怪的解释，不能把唯识解释成那个样子啊。好，这就是见取见。所以呢，有了见取见，你看看375页、32页的 A 面怎么解释。有见取见，你只要有任何的知见，你认为它决定是圣上妙，那么那个知见，纵使是跟圣元量完全一模一样，那知见也叫做不正见，你知道吗？凡是在知见上生出圣上妙的不平等相，就叫做不正见，因为这些知见的背后就一定有我所，凡是知见有我所就决定是不正见，不做恶化想。但是你要破执着不能破法，请在这个地方注明这个道理，只破对知见的执着，不破知见的法本身，因为法无有少法可取少法，同样的道理，无有法可以破法，无有法可以合法，法连合相都没有，怎么可以破？对不对？法本来不生，怎么会有破的道理？所以说破只不过是相对说而已，所以要破所谓的我所，只是要把知见的执着性拿掉，因为你的知见本身不是有错，不是有错，是执着知见比别人圣上妙，这个态度上出错，因为态度不对，所以说你知见错，懂这个道理吗？所以很多知见并不见得不对，但是也有纯然知见不对的地方哦。好，你认为决定有我所，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啊！所以只要有我所，那么那个知见纵使是对的也会变成不正见， 啊，因为他有我所作祟的关系。那么借进去见就更好了解了。那可以看到376页啊，32页 B 面第二行这边说，借进取者于诸借进及借进所依，借进者也就是法啊，也就是法。那么借进所依呢，就是法因啊，法的因。你因着这个法去得到那个果啊。你如果对所有出离苦的法有任何的执着，执着它什么呢？执着它是清净的，执着它是解脱的，执着它是可以出离的。你只要对这个东西产生圣解，乃至会去追求它，乃至会去寻思它，产生知见，种种这些结果都叫做借进取见，知道吗？如果这个法能够解脱，解脱了之后，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无一法可取，没有一法是清净的，没有一法是解脱的，没有一法可以出离的。只要还有一法，毕竟不是清净解脱出离，在真如本性当中无一法可立，无一法可立。立法者必为了对治，只是法药而已，只是法药而已。既然它是药，就必然是毒，对不对？因为它不毒的话呢，它根本杀不死病菌嘛，是不是这样？它能够杀得死病菌，就必然杀得死生命，它一定害生，它一定会害生。所以你多吃有益吗？无益的。所以应当对一切法做药想。所以既然是药，药绝对没有什么清净解脱处理这件事情，只有涅槃才是唯一的清净，才是唯一的解脱，才是真正的处理。所以修法的目的就是要证涅槃，涅槃的这种实相没有办法去用身心证明，一切都叫做借进去，借进去者就叫做细论，细论就是一切正论的根本，正论就是见法有高下，见法有高下就是见取，见取就是指我所有我所必然生出长断的边界，一切邪见就在中间生起来，要这样子熟悉哦，啊，对自己见解的观察就要这样子观察。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什么呢？翻到下一页，劳而无果就是它的结果，对不对？所以我就劝你啊，多吃几粒苹果，免得到时候呢连一粒苹果都没得吃了，最后也会啦，嘿，低功吼会加翁来啊，啊嘛，感冒嘛，有当时要加啊。你到了那个时候才去搞一个机构哈，那不劳用，真的是劳而无果。借进者恶见为先，他对他的解释哈，那个我们不读了。好，各位翻到卷七，一开始我们看一下邪见，我们念一下就好了哈。邪见就只有四个而已啊。邪见者，谤因、谤果、谤作用、坏事实、邪分别，对不对？邪分别呢，总括以上的四个。以上的四个通通就叫邪分别，邪分别就是以为有境界就叫邪分别，凡是你有境界想就是无明缘行，境界就是无明缘行所造作出来的结果。你不管是凡的境界、染的境界、清净的境界，或者是圣道的境界，有境界想就是邪分别。因为真正在修道的人根本不做境界想，只有精进一件事情啊，只有精进一件，连精进自己都无相，何况有境界啊。在这个地方呢，结果就是什么呢？翻过来有四种结果，断善根，不善根坚固，对不对？然后呢，不善生起，善不生起。所以这边有个所依为业，对不对？你看哈，断善根跟不善根坚固，中间跟不善生起跟善生起中间有一个所依为业，对不对？所以由此就是要来写成这样子啊，不是说啊它有四种业啊，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两个叫做根，对不对？善根跟不善根嘛，这为依止，就是说这个是种子位。那如果经常这样子熏不善根以及善根都没办法栽培，自然而然善法不生嘛，不善法就经常会容易起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果，
以这个为一
啊，以这个为果。所以各位开始要以后熟悉读这个文哈，你只要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做一子，那那个这个一子就在前啊，那写在后面的那个叫那个就叫后。可是前后只是方便观察，它只是观察的次第，绝对不要当作因果的次第。记得所有这些法相的安立都只是依着前后的次第方便观察下手，不是代表它是因果的关系啊，学贵这样子，这样才慢慢能够熏我们，能够观察法，以及能够长我们的清净性根啊，性根。因为你知道信就是要去信无生，你如果有一法有生，生了之后还有因果，那毕竟都是不清净，毕竟都是不清净。所以唯一的清净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极净相，所以有相升起那就是方便。你只要先这样子去让自己的心能够安住啊，安住。所以有一切的，既然都是方便，那一切都是平等嘛。一切法如果既然都是方便，哪有什么好高下可言呢？只要能够有用哦，管它是黑猫白猫，对不对？你就依着这个次第，慢慢慢慢得其善巧，对不对？顺这个方便加行到无间道，烦恼只要一天一天薄，在什么地方看？在身见上看，在慢上看，修行越好，在这两个地方越得功夫。又越有功夫，贪嗔是一日一日薄，一日一日在这个贪嗔上薄，苦受就能够慢慢的有堪能性，不是没有苦哦。因为你只要有这个身还是有苦哦，不是没有苦哦，而是对苦开始越来越有堪能性，等堪能性到了一个功夫了，就宛然没有身体一样，你就对到味道地定，得真正的清安。有了这个清安，你就熏清安的种子，你就容易舍。不在清安的情况底下，你要舍是很难的，因为呢，舍的前提就是我所，我所如果在道理上不明白，身不能作证，你根本舍不下来，根本舍不下来，舍不下这个四大五蕴身，你怎么样去修法？真的难，真的难。所以呢，硕硕朝这个关键处，自己在平常的时候用功，其他东西呢可以暂时放下。虽然我们要广学多闻，可是呢，修行要紧，它重要，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要得力，一定要得力，自己受用，信心就会坚固。那你善根坚固，不善根就自然怎么样薄。宝，那这个东西在你活着这段时间越来越清净，你自然就往生清净的那一道，不用担心你自己会下三恶道，即便你曾经造非常重的罪，都是可忏的，因为罪性本空。这个时候你这样罪性本空，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尴尬，知道吗？啊，不要动不动要、空性忏，骗笑哎，怎么忏？道理一分都不明白，你怎么忏忏那个罪性本空啊？罪性上一定要在这个法相上得了差别智，自己的身见一分一分薄，能够有解脱，还能够有解脱之见。你能慢一分一分的转成恭敬，你能够自己作证，身心都能够作证，这些事情根本一点骗不了人，你身边的人也一样可以感受的明明白白。回过台你会发现，你对事出世间法不但有堪能性，连对世间法都有堪能性。当你对世间法开始有堪能性之后呢，你也会随顺世间而不为所恼。那个时候你的因缘就会开始与日俱增，在此之前都会如上考比，你就会觉得一切都跟我们在修行上做对，很容易。你越精进越容易觉得一切的法跟我们做对，你觉得法都很顺，表示你不精进，了解吗？啊，没事没事，绝对没有这种没事的闲道人。修行的人一堆障碍，你障碍感受越多，你就了解你现在真的是很精进，真的是非常的精进。越精进碰到障碍越多，它就是教材。所以你要恭敬这一切的因缘，在这个地方先学会断身见，跟我们绝对是薄贪嗔的根本，能薄贪嗔，断三劫为时不远。然后呢，你这些眷属因缘转成对你的增上缘，也指日可待。纵使还是那么坚固不退，你至少不受烦恼，对不对？没有逼恼性可言， 没有病痛心可言，对不对？你自己呢还债，重报轻，重罪轻轻报，早早还了，早早还了。既然来此，还债一生，受苦其实也好，对不对？好过于受报，受报是消费，受苦是栽善根，对不对？栽培善根，何乐而不为？把这个观念自己真确定，不要有任何的疑惑，就是走上修道的路。啊，所以学论就是要得这种信心，得这种智慧，得这种自在心，而不是要得一堆名相。好，我讲了再三，啊，所以不要以为法相宗就是来读词典的，读字典的，都不是。我们学佛法，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是为了修行才来的，不为了别的。啊，在这边圆满，阿弥陀佛。